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五发表书面声明，祝贺农历新年。布林肯的声明说，他祝愿全世界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人身体健康、平安、万事如意，这个是为来年而欢庆而且是表达乐观的时刻。他特别想要感谢庆祝新农历年的几百万的亚裔美国人，说他们是美国文化的积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还祝所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希望兔年和猫年为所有人是带来更大的安全、繁荣和机会。在当地的居民提出公然侵犯私隐的关注之后，中国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使馆安装的监控的摄影镜头被移除或者改换位置。中国大使馆两个月前在领事馆的周围安装了三个大型360度的监控的摄影镜头。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居民去年12月对路透社谈到了这个情况。这位居民说，他们担心这些摄影的镜头或者能够是被用来拍摄公寓楼和公共道路。其他四名路透社联系到的居民亦都说，他们担心这些摄影的镜头或者能够拍摄到公寓楼。葡萄牙外交部星期三说，已经要求相关部门评估这些摄影镜头是否符合规定。葡萄牙法律规定，监控的摄影镜头不能够指向房地产或者是公共道路，拍摄的内容只能够是覆盖该房地产通道所绝对必要的。葡萄牙国家数据保护委员会在12月27号表示，将与中国使馆联系以澄清有关的情况。在星期四在路透社暴露了有关的问题之后，没多久一个摄影镜头被移除，其余两个的摄影镜头不再面对使馆之外。暂时还未清楚这个举动是否与是有关的报道或者是葡萄牙当局的干预有任何的关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驻葡萄牙使馆尊重驻在国的法律的法规，安装的必要的监控的摄影镜头目的在于保障内部的安全，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的做法，无意亦都不会针对当地的居民。在摄影镜头被移除或者改变位置之后，路透社要求葡萄牙国家数据保护委员会发表评论，但是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复。欧盟数字政策专员星期四警告 TikTok 的最高的主管，说这款的社交媒体应用的程式是必须要遵守将于今年稍后时间生效的在线平台的严格的新规。欧盟专员蒂埃里布雷顿与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了视频通话。风靡全球的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由于担心数据私隐、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等风险，西方国家政府正在日益加紧对 TikTok 的审查。两个人讨论了该公司要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该法案定于今年9月对全球那些最大的在线公司生效，是一套全面的规则，要求平台减少有害的线上内容，并且减少线上的风险。根据视频会议的新闻稿，布雷顿说，受众越年轻责任就越大，有看似有趣或者是无害的功能背后，用户只需要几秒钟就会接触到有害的，有时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内容，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补充说， TikTok 在欧洲拥有几百万年轻用户，因此 TikTok 对确保他们的内容安全会有特别的责任。在本月较早时候，周受资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盟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四名官员，讨论了从儿童安全到对流入中国的用户数据的调查等一系列问题。在美国，目前至少有22个州、军队和国会已经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在美国驻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说，此刻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炮二主战坦克。 在这次记者会之前，多国召开了一次援助乌克兰的协调会议。在这次国际大会召开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是进行了第11个月。基辅方面对盟友在提供主战坦克方面存在分歧是表达了意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发出直接的呼吁，要求得到坦克。在星期五的稍后时间，泽连斯基在每晚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必须竭力争取获得现代重型装甲的装备。他说每日他们都很清楚地表明，在有关坦克的决定上没有替代的方法。泽连斯基感谢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与加拿大提供的武器，并且强调了迅速交付的重要性。我一直得强调的是时间，交付的时间。他说每一项的协议必须要尽快落实。在拉姆斯泰恩的记者会上，奥斯丁和米尼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最新一批的大型援助方案，包括59架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90架斯崔克装甲运兵车。这批新的美国军援价值25亿美元，使到俄罗斯近一年前发动入侵以来，美国对乌军的援助的总额是达到近270亿美元。奥斯丁否认德国不提供德制炮二主战坦克，与美国不承诺提供美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关联。他淡化了坦克的紧迫的意义，而强调说斯崔克和布拉德利这两款的战车给予乌军新的作战能力。他说他们真是专注于确保乌克兰有这个时刻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因此他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的窗口，在目前与春季之间，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作战行动，他们的反攻。美国的这批军援是包括三种类型的导弹、几万枚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更多的海马斯弹药和八套复仇者防空系统。美国已经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而据荷兰通讯社报道，荷兰亦都将提供两部爱国者发射器和导弹。奥斯丁重申了盟国对保卫乌克兰的承诺，他说这个不单止关乎乌克兰的安全，亦都关乎欧洲安全和全球安全。他对乌克兰联络组是将保持团结并且继续巩固这个的趋势是表示了信心。莫斯科在星期五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的坦克都不会对冲突走向造成任何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受到社会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政府举办的传统的年宵花市连续第四年不设干货的摊位。以往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摊档分散到民间团体举办的社区年宵市场。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星期二晚大举搜查旺角一个的年宵市集，拘捕六个人，指他们涉嫌发布煽动刊物，并且将相关的摊位的货品全部捡走。警方首部行动结束后，市集内其他的摊档继续营业。有档主忧虑当局针对2019年社运之后衍生的黄色经济圈，相关的社区市集能不能够继续经营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鼠年农历新年，当局以反修例运动影响社会气氛为由，首次禁止传统年宵花市售卖干货，包括创意产品在内的所有非鲜花类产品禁止在食环署辖下的年宵花市售卖。其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连续第四年传统年宵花市不设干货摊位。传统年宵花市禁止售卖干货之后，2020年起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这些年宵市集后来衍生为黄色社区市集，以短期租约的方式在各区的商场等地方营运。 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星期二即是1月17号傍晚大举搜查旺角银城商场隐世市集的年宵摊档，拘捕六个人，指他们印刷和在市集里面出售一本记录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图文简录，涉嫌干犯发布煽动刊物罪，将相关摊位影衰咪杂货店的货品全部检走，包括印有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黄码的 T 恤等。警方首部行动结束之后，隐世市集里面其他摊档继续营业，包括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接近两年的三名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林卓廷和胡志伟的团队，在市集里面摆摊售卖特别设计的利是封、咖啡包、贺年挥春等产品，为他们三个人筹款。在隐世市集售卖自家设计香薰蜡烛的 Peggy， 星期四即是1月19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大搜捕的时候他在场，他说当日傍晚接近六点见到首先有几个军装警员在市集入口拉起封锁线，禁止顾客和所有档主出入，之后有大批着住便衣的国安警员进入市集里面搜查，要求每个档主填写一份问卷，并且记录身份证等个人资料。
咁样后屘先知我嗰啲便衣原来系国安嚟嘅，跟住再咁就开始见佢哋喺度拎嘢啊，即系喺度搜证咁样咯，嗰系咁就拎咗好多箱入嚟，蓝色箱咁样 pack 走啲嘢嘅，咁就同埋后屘就要我哋啲档主去到做一啲问卷调查，咁就想了解我哋点样报呢个市集啊，即系包括我哋自己系卖紧啲咩 product 啦，我哋个 brand 个名啦，我哋档主嘅身份证啊、联络电话啊，咁全部都抄晒嘅。咁我哋后屘就见到佢哋带咗三个女仔走嘅，即系分别唔同时间。
Peggy 表示，今次已经系佢第二三次喺隐世市集摆档，佢认为警方已经一早留意隐世市集，而且搜查行动一开始就系针对市集里面嘅影衰咪杂货店。佢话唔会担心太多，所以继续营业。不过佢认为市面上嘅农历新年气氛相当淡静。
咁要留意就一早留意咗啦。咁第二就系、觉得自己都还即系行得上，其他就冇乜嘢需要担心嘅。新年可能剩少少嘅，咁但系我就觉得都算系咁咯，即系无欲无求嘅。其实都市面上气氛，即系好多人去咗旅行，咁就真系会淡少少，但系咁都继续活做咯，睇下捱得几耐咯。
Peggy 又表示，忧虑当局针对2019年社运之后衍生的黄色经济圈相关的隐世市集能不能够继续经营有待观察，他认为有些事情不能够控制，唯有尽做。
现在都很明显，就是对于一些黄色经济圈或者黄色市集都是有针对的，即不单止是这个市集出事的嘛，之前都有一个黄的年宵市集是被取消的嘛，这个我估即释放的 message 都很明显，都会担心的，即很明显就是想冇即系呢啲黄色市集冇啦，咁都唔知道其实呢个隐世市集可以之后仲有冇得继续搞嘅，咁威神市咯，即系其实有啲嘢控制唔到，咁咪尽做咯。
六十几岁嘅香港市民郑先生星期四下昼专程到隐世市集买嘢，佢喺一间本土小店嘅摊档买咗特别设计嘅挥春，亦都光顾咗民主党嘅摊档。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首部行动之后，他特别要来隐世市集光顾，他发现有些档主已经自我审查，收起了一些自认为敏感的货品，包括香港加油的挥春都买不到。
特别是早几天，我觉得政府无理拉人，所以嚟啦。
你买咗啲咩挥春啊？可唔可以讲下吓？
本来想买香港加油嘅，佢啊俾人收咗，唔买得，好紧自由，无忘初心。
香港加油嘅挥春都要收咗佢啊？
档主话系咯，就系呢啲唔好收咯。我都唔明点解要收。咁香港加油冇问题啊，香港加油。
郑先生表示，当然不想被警方登记个人资料，但是亦都不担心得太多。他慨叹香港自从2020年之后已经变了，希望尽量光顾本土小店，支持年轻人的创意思维。
但香港越来越没有自由了，香港就是已经没有了一国两制了，一国一制，香港只是一个大陆的普通的城市来了。即係盡少少綿力啫，幫襯得幾多啊？二三百蚊呢度都係即係心意啦，少少。
十年前開始喺維園設乾貨攤位售賣賀年創意產品嘅黃隱書院學生，今年移師到荃灣南風沙廠年宵市集擺檔。黄隐书院年宵筹委会主席伍正峰同埋成员 Anthon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嘅摊位售卖兔年为主题，象征黄隐仔嘅白玉兔布袋，同埋印上香港人熟悉嘅励志广东歌歌词嘅贴纸，包括岁月将一切掏空，但我守好那片梦，那句发白再满身疼痛。Anthony 表示，希望藉住歌词鼓舞香港人同埋黄隐仔。
香港人可能都会熟悉嘅广东歌嘅歌词啦，咁例如有 Serenity 嘅同埋 Rubber Band 逆流之歌 ，Serenity 嘅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有励志嘅歌词同埋歌曲啦，希望可以鼓舞到香港人同埋黄隐仔咯。
伍正峰表示，一班同学一齐摆年宵摊档，学习到做生意嘅唔同工作。从设计、采购到摆摊收钱，体会到做生意嘅难处。佢哋希望传承黄隐仔摆年宵嘅传统，形容系充满热血同埋兄弟情。
即系年宵呢个系我哋黄隐十年前有位师兄提出嘅，咁就由嗰届开始咧都一路有做开年宵，跟住停咗两年，到我哋呢一届先做翻就做翻啦。咁所以即系都想呢个传统继续传承落去，即系始终。就是有一位十年前的師兄去提出的，咁即係年宵呢個咁熱血啦，係咁多兄弟情，即係呢個活動係真係一定要傳承落去咯，係好有紀念價值咯。
喺南風沙廠年宵市集售賣蛋糕、插牌同埋揮春等賀年擺設嘅 Kob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透過呢啲賀年產品鼓勵香港人，盡量為香港出一分力。Kobe 坦言，他们的产品设计有社运时的连珠和 Pippi 公仔，在旺角隐世市集被国安警大搜捕之后，他们会尽量拿捏，希望取得平衡，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们相信都是会有些敏感的，那我们就尽量去拿捏那个尺度，但是有些东西如果我们想要表达的时候，应该都要 voice out 的。
光顾南风沙厂年宵市集的香港市民何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个小型市集的气氛还可以，不过如果能够维持以往年宵花市同时有干货和年花，会更完整，气氛也都更加好。何小姐又表示，希望市民不分政见，光顾不同理念的小店，真正发挥香港人互助合作的精神。
因为你不可以说因为政见不同而不去做，就是说特登去不做那件事，可能有些小店他可能是某个政见话反对的，另外那个你没可能见死不救的，有时你没可能见死不救见到他说什么的，你没可能不帮衬的，因为小店生存都很难的嘛。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随住疫情过去和社会逐步复常，他相信政府举办的年宵花市不能够长期禁止售卖干货，但是以后在官方的年宵花市卖干货可能会受到审查。
在现时一个制度底下，其实已经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得到即是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权威，但是仍然见不到一种所谓的执政的底气在那里或者胸襟，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的。大家如果想起以前维园的花市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政府的寒暑表来的。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當時喺曾蔭權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民主黨啲揮春冇乜人攞嘅喎。咁起碼就喺呢個咁簡單嘅事上面咧，見到一件事就係話，大家對當時嘅政府咧個不滿程度咧並唔係咁高。 但系现在其实你连一个喺冇一个普选或者系高度压缩民主选举嘅情况底下，你连一个咁民间嘅寒暑表你都见唔到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自我麻痹嘅。咁所以其实我睇到嘅情况就系话到咧，佢唔系净系纯粹话唔俾你卖干货咁简单。而是说他本身是没有一种执政的底气和空间在这里。进而呢其实这个这样的情况呢是极有可能会变成了现时呢施政一种内卷情况。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呢个民间那个情绪到底是怎样。难道买花就会知道，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大家以后都不用再做研究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随着香港疫情降温，香港政府2月19号宣布撤销隔离令，从本月30号起，感染新冠病毒者无需是强制隔离。港府官员并且透露，如果中央政府允许，随时可以推行过关豁免核酸检测。有评论认为，香港政府无视大陆疫情的潜在威胁，在防疫政策上只是懂得紧跟中央，并且将经济利益凌驾于公共卫生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月19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宣布即将进一步放宽疫情防控措施。
我决定撤销隔离令，这个措施将会在1月30号正式撤销。
李家超解释，香港84%人口已经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加上确诊人士等同95%人口打齐三针，形容混合免疫屏障已经十分牢固，加上公营医疗系统提升，通关后疫情回落，而且大部分是轻症，现在是迈向疫情管理新阶段新模式的时机。由政府一刀切强制隔离改为港人自行决定自行负责，逐步建立新常态系统，将2019冠状病毒病作为其中一种上呼吸病管理。根据港府同日公布的细节，检测呈阳性的人士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尽量减少同同住的人冇戴口罩接触，保持家居空气流通，每日清洁和消毒，确诊头5日戴好口罩，避免接触高危人士，不要同其他人同台吃饭，如果冇病征可以自由外出和翻工。随着隔离令撤销，由1月30日开始，港府卫生防护中心只会公布核酸检测阳性数字和死亡个案。香港防疫措施只是剩下口罩令，当局重申至少在冬季需要维持，在适当时间会考虑调整口罩令。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在对外通关政策上本应同国际接轨，但是事实刚好相反。
香港是一个特区，它应该是按照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防疫。
任瑞雄认为，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应该按照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来到制定大陆放开后和大陆的通关政策。但是目前香港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仍然是要看中央政府的指导。现在大陆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后，港府无法制定更严厉的政策来到防止大陆的病人对香港疫情构成冲击。他目前的防疫政策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也就是说他会更贴近中国中央或者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接着下来，香港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防疫局面。香港既要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疫情冲击，亦都要面临国际的压力。可能在两面夹击下，香港的防疫会变得更为复杂。主要负责通关协调的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1月19日《经济日报》的采访报道中说，香港疫情走势向下，目前有条件放宽通关限制，包括港人到中国大陆无需揸住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如果获得中央政府同意可以随时推行。陈国基表示，通关初期港人前往中国大陆必须核酸阴性的措施是要力求稳妥，不希望出现跨境交叉感染，令到双方医疗系统衍生问题。长远来讲，越多人过关，核酸检测能力将会受到考验。 将来的目标是用快测代替，终极目标是完全无需检测通关。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陈国基口中的免核酸通关是双向措施，除了港人前往中国大陆，大陆人到香港亦都可以免除核酸检测。
之前即系我哋想去定个名额，同埋大陆人落嚟香港嗰个名额都系即系一致嘅。验核酸嗰个方法，即系要隔几个钟之前验啊，即系嗰啲手续啊，基本上系同大陆都一样嘅。佢讲到如果话要取消个 PCR 嘅话，咁我谂系双方都会一齐取消噶啦。咁我谂佢用嗰个方法有啲类似系跨境学童嗰个方法咯，可能用快测去代替个 PCR 先，跟住再慢慢连个快测都拎走埋咁。
陈国基对《经济日报》话：，从港府嘅立场，放宽系越早越好，但系目前唔能够承诺会喺过年之前推出措施。又强调，只要中央政府同意，乜嘢时候开始都可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就相信，港府计划中嘅免核酸过关，完全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
在外交部的发言中，他们已经在抗议一些国家对中
国。任瑞雄说，中国外交部早前透过发言抗议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譬如核酸检测啊。咁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都好像外国咁对中国的游客进行核酸检测的话，就好像是中央对港府的控制力在度削弱紧。所以出于政治压力，香港会逐步将核酸检测取消。他担心取消核酸检测这道防线会导致香港疫情急剧恶化。
以前是有一个物理隔离的一个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那么香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安全。
任瑞雄说，以前在有物理隔离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香港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咁但係喺今輪內地嘅疫情衝擊之下，可能首當其衝嘅就係香港，因為大家知道港澳通行證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辦理㗎。好多中國大陸人士喺資金有限嘅情況下，可能更願意去香港同澳門玩。好多中國大陸人士喺冇隔離同埋核酸嘅情況下湧向香港，大量染疫嘅人員會進入到香港，將香港同大陸变成同一染疫水平。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透露，过去十几日有超过100万名中国大陆人士申请到香港旅游或者是商务签注，预料农历新年过后会陆续到香港带旺本地经济。
以香港人民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个大陆游客的涌入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就认为，由香港人的角度来讲，目前大陆游客涌入对拉动经济的作用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就好像中国大陆放开后亦都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的出境旅游。陈国基的预测对于港人来讲是一种安慰，即是说香港可能承受一些疫情的压力，但是经济就可能受惠。任瑞雄说，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大部分港人最关心的仍然是公共卫生安全。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近日去过旺角和铜锣湾等多个旅游热点观察，发现虽然人流有所增加，但是主要是港人在办年货，中国游客的踪影并不明显。他认为呢一點同疫情下中國大陸經濟不振有關，
即係中下階層啲嘅大陸人咧，即係普遍係中意嚟香港多少少嘅，唔使搭好長嘅飛機啦，機票錢慳翻啦，搭個高鐵咁就落到嚟啦。大陸嗰個經濟即係變差嘅時候，佢哋嘅就業都已經係變差啦，或者去到減人工啦，或者去到就業不足咁嘅情況啦，對經濟嘅前景都比較憂慮，就想儲多啲閒錢落自己個褲袋度，咁就變咗唔敢亂咁使錢咯。嗱，有錢嘅人咧，本身都未必會嚟香港噶啦，即係佢落嚟香港去掃名店去買手袋嘅話，咁不如直接去意大利巴黎啦。
香港同中國大陸由1月8日恢復通關。首阶段每日北上同南下的配额 各有60,000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1月14日公布的去年12月解封以来死于新冠的人数是接近60,000人，比先前公布的37个人是暴增1600倍。中国政府的诚信再次是受到重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的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和掩盖真相是长期的行为模式。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从去年12月7日放弃清零政策全面解封，到底有几多人死于新冠病毒呢？有人猜测，有人使用模型推演，结果是从100万人到上1000万人不等。所有这些数字都没办法得到证实。2023年1月14日，中国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说，2022年12月8日到2023年1月12日，中国在医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有59,938宗。就这个之前，中国政府仲信誓坦坦地声称取消清零政策之后死于新冠病毒的只有37个人，一夜之间死亡人数暴增1600多倍。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即使这个数字亦都距离真实数字相去甚远。来自中国的信息包括视像和照片都显示，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停尸间爆满，火葬场外排起等候火葬的长龙。卫星图像显示，各地殡仪馆的活动比平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很多。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2021年中国死亡有1014万人，平均每个月有84万5000人。每日有27,800人，而而家宣布从12月8日到1月12日36日就死咗新冠嘅人有59,938个人，每日嘅死亡人数增加咗6%。如果话呢个咁细嘅增长幅度，就会导致全国各地嘅医院同埋殡仪馆、火葬场不堪重负嘅话，好难令人信服。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征等人组成的课题组所发表的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截至到2023年1月11日，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约 64%， 亦就是有大约9亿人感染过了。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数去计算，就会得出中国的新冠死亡率只有 0.007%。与此相比较，全球和美国的新冠死亡率都是1%。在香港，截至到2023年1月16日，新冠感染人数有284万人，死亡人数12863个人，死亡率大约是 0.45%。无论是美国定是香港，医疗条件都明显好过中国，病人都可以使用美国辉瑞公司所生产的巴罗韦德、Paxlovid 等新冠救治药物，他们接种的疫苗在效力上都明显高过中国人所接种的中国疫苗。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新冠死亡率比中国高出64倍以上，美国比中国高出143倍，这个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数字。究竟中国因新冠死了几多人呢？如果以好低的香港新冠死亡率去计算，中国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5万人。如果以全球和美国的死亡率去计算，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到900万人。尽管外界还是没办法知道确切的中国新冠死亡人数，但是有一点外界几乎达成共识，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不可靠、不可信。另外，马京征主持的北大国法院有关新冠疫情的报告在中国网络上已经被删除。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首先是这样分析的。
因为人们都已经比较了解说中共它的运作的方式，对于说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数据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不相信的。连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都要这个中共当局拿出比较 真实的数据出来。
他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中共的运作方式，对于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来讲是不会相信的，连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要中共当局拿出比较真实的数据出来。我觉得在外交上讲的话已经是非常地直白的了，就是说你提出那样东西我根本就是不会去相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发动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官方从来都没有正式公布过饿死的人的数字。直到八十年代之后，学术研究气氛稍为宽松了，各路学者和前官员才有机会去了解一些真相。但是由于中国官方仍然设立诸多的禁忌，最后得出的死亡人数互相之间的差距巨大，从1700万人到4000万人不等。不过至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掩盖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死人无数，但是中国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过文革所造成的真实死亡人数。1989年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市民和学生死伤，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布死伤的确切人数。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号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是唯一的官方数字来源。报告说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而外界估计是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6000人，受伤者可能有7000到10000人左右。中国当代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一直存在着的模式。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是这样分析的。
这个是第一天吗？不是第一天呀、啊。不是这个从那个大饥荒开始吗？大饥荒之前其实他都是完全在那里胡说。好比说那个他其实杀死了很多那个地主跟富农，他那个他公开不会说的呀，都会说我们镇压了几个。
他说中共讲大话是第一日吗？不是嘛，大饥荒到而家仲喺度隐瞒住，大饥荒之前佢已经喺度乱咁讲㗎啦。佢其实杀死咗好多地主同埋富农，但佢公开系唔会讲㗎。只会话我哋镇压咗几多个恶霸地主，佢又会话杀咗几百万地主吗？佢唔会咁讲，然后反右运动，然后大饥荒，所以我觉得一啲都唔新鲜。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继续分析话，
就是习惯性撒谎，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他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一个错误，那他也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中共产党的一个问题。
他说就是习惯性讲大话，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错误，他也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共产党的问题，然后去责备或者进一步将他们的怒气发泄在共产党党中央身上。大众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伪造数字掩盖真相，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文冠中教授以新冠病毒造成死亡的数字为例继续去分析的。他说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能够承认自己亦都会犯严重的错误。他这三年建立了一个神话，说中国是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他亦都拿出了数据了，无非就是我死的人数是最少，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现在一下子突然又几万几万这样死，有可能最后要死到100多万、200万，甚至有些人说是300多万，那他怎样对民众说我们这个体制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王维正教授继续说，
最基本上来讲是要鼓吹一个讯息，就是说他的制度有多好， 因为先前在他解放这个清零之前的话，就是说这个的话，他用清零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证明说，
他说最基本上来讲是要鼓吹一个信息，就是说他的制度有几咁好，因为先前在他解放清零之前，就说他用清零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证明说他这个制度有几咁好，控制到数字都是很低的，但是开放之后呢，他要将这个真正的数字压到最低，亦都是同样显示说他的制度比西方的制度要完善。中国有句俗语话，瞒得一时瞒不到一世，传说前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讲过的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讲紧大话，他们亦都知道自己讲紧大话，他们亦都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讲紧大话，我们亦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讲紧大话，但是他们依然在讲紧大话。问题就在于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仍然会公然讲大话而不计后果呢？文冠中教授继续说，
他最怕就是怕，就是全民都开始不相信他了，那他就感到有点害怕。
文冠中教授说，他最怕就是怕全民都开始不相信他了，那他就感到有点害怕。文冠中教授认为，中共维持方言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和传媒去宣传，让大众没办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亦都不敢去了解真相。文冠中教授继续说，
如果记者会上你外国人来挑战，我就也是用这个办法呀，用严厉的办法，就是你调查过了吗？你到了全国了吗？
他说，如果记者会上你外国人来到挑战，我亦就是用这种办法，用严厉的口吻去质问你调查过吗？你到了全中国吗？他肯定可以说你是用个别的例子来否定整个国家的成绩，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你这个政权主要就是要靠暴力去维持嘛，所以诚信并不是他最关心的，至少在面上你没有办法跟我拗，那就够了。叶耀元教授也有同样的观点的，他说，
他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进一步去告诉人民，我没有做错，我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你们今天碰到的，例如说什么大规模的死伤啊，例如说什么那个殡仪馆那个尸体的放啊，那都是个别的案件。
他说他是透过这个方式去进一步话给人民听，我并没有做错，我做的还是不错。你们今日碰到的，例如说什么大规模的死伤，例如说什么那个殡仪馆尸体不够放，这些都是个别的案件。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要将国家治理好，而是如何维稳维持自己的权力，所以在他的政策出现重大疏失的时候，就会掩盖和扭曲数字。叶耀元教授继续说，
我觉得他怕，但他怕的方式并不是不去撒谎，他怕的方式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实啊。中国现在透过网络的控制，透过有信息的控制，它很难进行一个很大的发散，然后甚至它也会去请这些所谓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像小不一定小粉红啊，有些是相对来说是。
他说，我觉得他惊的，他怕的方式并不是去讲大话，他怕的方式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实。中国现在透过网络的控制，透过信息的控制，很难进行很大的信息散发，甚至他亦都会去请这些所谓的网络上不一定是小粉红，就是帮共产党办事的这些人去想办法洗他们的信息，想办法改变整个网络信息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1年4月12日破晓，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一枚炮弹呼啸住飞过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港的天空，在位于查尔斯顿一个岛上的美国联邦军事基地萨姆特堡上空爆炸。这一炮是开战的信号，查尔斯顿港口周围的所有南方邦联炮舰纷纷投入战斗，
炮弹好似雨点咁样飞向萨姆特堡。隆隆嘅炮声惊醒咗查尔斯顿睡梦中嘅居民，佢哋飞奔到港口，睇住呼啸嘅炮弹划破夜空，欢呼雀跃。当时萨姆特堡里面驻扎住一小批联邦士兵，城堡里面的补给日益短缺。南方人本来想等机场碌碌的困兵自己出来，但是林肯宣布要向城堡运送粮食补给，南方邦联领导人因此下令攻打城堡。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命令驻扎在查尔斯顿的邦联军事指挥官鲍瑞德在粮食补给到达前摧毁萨姆特堡。南北战争的第一炮是在萨姆特堡对岸的约翰逊堡打响的，当时维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普赖尔正在那里视察。约翰逊堡的指挥官问普赖尔要不要燃点第一炮，普赖尔回答说，我不能够燃点战争的第一炮。他讲话的声音有点震抖，但是他不愿意，有人愿意，美国的南北战争打响了。在萨姆特堡里面，安德逊少校和他的手下等了足足三个小时才开始还击。他们火力最猛烈的大炮都在城堡顶上的露天里面，炮手安全得不到保护，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安德森少校只好求其次，使用位置相对安全的小型火炮，但是火力太小，无法对南方邦联的炮火造成任何威胁。炮火整整持续了一日，萨姆特堡上空被一层厚厚的烟雾所笼罩。当时联邦运粮船已经到了查尔斯顿港外几里处，能够看到萨姆特堡上空的烟雾。运粮船上面虽然有邦联士兵，但是他们入不到萨姆特堡，帮不到忙。南方邦联的船只封锁了港口，要想强行入港就会遭到炮轰。运粮船上的联邦指挥官是海军上尉福克斯，他本来想用细船将士兵送入萨姆特堡，但是迫于风浪太大，只好耐心等待。南方邦联的炮火一夜未停，第二日早上仲是继续，萨姆特堡四处起火，连炮兵所在的房间里面亦是烟雾弥漫。中午时分，南方邦联的三个代表坐细的船来到萨姆特堡，其中一个是路易斯·威格法尔，他原来是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如今已经成为南方邦联官员，他要求会见安德森少校。威格法尔对安德森说，我代表鲍瑞德将军对你说，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你的周围都是熊熊烈火，你已经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国旗，你现在愿不愿意离开呢？安德森少校亦想就此罢手，他的手下已经尽了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顽强抵抗。安德森说，如果他的部下能够体面地离开，他就愿意投降。威格法尔表示同意，他对安德森说，降下联邦旗帜，炮火就会停息。安德森下令降下联邦国旗，换上投降的白旗，萨姆特堡战役宣告结束。这场战役持续了33小时，一共发射了4000多枚炮弹，但是双方没有人员伤亡。反而是第二日联邦守军准备离开城堡时，有一枚炸弹爆炸，炸死了一个联邦士兵。4月13日星期六晚上，安德森少校率兵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林肯第二日召开内阁会议，撰写一份宣言，准备星期一由林肯宣读。 宣言里面说强大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南方的七个州，依靠法院和警察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所以需要征兵。林肯要求各州派兵组织一支75,000人的部队，任务是夺回联邦政府对军事城堡和联邦财产的控制权。林肯知道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一定会支持他，他还希望得到北方民主党人的全力支持。为此，共和党国会议员阿什姆星期日晚上前去拜访北方最有威信的民主党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阿什姆敦促杜格拉斯到白宫去，话俾林肯知佢愿意不遗余力协助镇压南方反叛。杜格拉斯起初唔愿意，话林肯上台后将佢嘅民主党朋友都赶出政府，换成共和党人。杜格拉斯话佢好唔高兴，况且林肯八成并唔想听佢嘅意见。阿什姆敦敦促杜格拉斯抛开政党政治，并且表示林肯同国家都需要杜格拉斯嘅帮助。杜格拉斯最后同意去见林肯，随阿什姆立即动身前往白宫。林肯对呢位老政敌表示欢迎，向杜格拉斯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俾杜格拉斯睇到第二日准备宣读的宣言。杜格拉斯睇过之后表示举双手赞成，但是指出75,000人绝对不够。杜格拉斯回想起他以前同南方极端主义者打交道时的经验，建议林肯征集一支20,000人的部队。他警告林肯说，对这些人卑鄙的目的你不够我那么清楚。林肯和杜格拉斯交谈了2小时。杜格拉斯参议员后来通过报纸发表声明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依旧反对林肯政府的立场，但是在保护联邦完整的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林肯。杜格拉斯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全部贡献给联邦，在西北各州奔波发表讲话。杜格拉斯敦促各地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政府，并且话俾佢哋知，呢场战争里边冇中立方，只有爱国者同叛国者。美国北方人纷纷响应林肯嘅号召，短短两日之内，波士顿嘅队伍就启程赶往华盛顿，北方其他城市嘅部队亦迅速组建起嚟，投入备战训练。但系南北交界地区各州嘅反应完全唔同。维吉尼亚州长话，佢唔会派兵帮助北方控制南方。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话，林肯嘅要求违反宪法，佢唔会参与。田纳西州表示，佢哋唔会派一兵一卒强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但系愿意派50,000人保护南方嘅权利。林肯从肯塔基、阿肯色同密苏里州嗰度得到类似嘅答复。当时睇嚟，呢啲州似乎更有可能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最令林肯担心的还是波托马克河对岸的维吉尼亚州。4月17日，维吉尼亚州在首府召开大会，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投票结果使美军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左右为难，因为他是维吉尼亚居民。当时美军最高将领斯科特将军将罗伯特·李叫到华盛顿，斯科特认为罗伯特·李是最出色的将领，林肯亦同意，他叫罗伯特·李接任斯科特的职务。罗伯特·李得到通知的同一日，维吉尼亚州投票决定脱离联邦。罗伯特·李既放不低自己的州，又热爱美国联邦， 他会做出什么的选择呢？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天就去冲浪。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make light of something 以及 in over one's head。
Larry， 我早就想学冲浪了，听说夏威夷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方。
Really? I've also heard that the waters have big sharks. Are you sure you wouldn't rather build sandcastles?
在海边堆沙？呵呵 ，Larry， 你唔系怕啊嘛？放心啦，鲨鱼一见到我哋两个，一定会拣我嘅。
I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Li Hua. There really are sharks.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咁即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you make light of a situation when you joke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actually very serious.
Oh, to make light of 一件事就是拿正经的事当儿戏。咁你系话水里边真系有鲨鱼噶？我唔应该攞我哋两个边个啲肉更香嚟开玩笑
？Right. Now, Li Hua, you're a good swimmer, right? The ocean is pretty strong here.
我以前读中学嗰阵系游泳校队嚟噶，呢啲咁嘅海浪难唔到我嘅 ，Larry。今日点解你好似特别婆婆妈妈嘅
？Well, I just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s can be very dangerous.
睇下咁多细路仔喺水里边玩，如果你有咩事，佢哋一定会救你嘅。
Very funny.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something lightly when you don't treat it as seriously as you should.
哦，就系将正经事当儿戏。Larry， 我嚟度假嘅，唔系嚟学英文啊，我哋仲系赶快落水啦。
Wait.First, we should put on some sunscreen. Getting a sunburn is really unhealthy, so we don't want to take that lightly.
没错没错，被太阳晒到甩皮，非同小可的。
Yep, we shouldn't take skin cancer lightly, so I always try not to get a tan.
怎样啊？如果可以被教练带我们落水了啩
？Sure, you go in first and make sure the sharks aren't hungry. I'll follow once I know it's safe.
真是有绅士风度。真系好刺激啊！我准备辞咗份工，留低落嚟做职业冲浪运动员。
Not me. I think half the water in the ocean went up my nose.
唔好灰心，只要坚持练习，一定会熟能生巧。到嗰阵时，人哋睇到你冲浪就会惊叫：哇、wow!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I might be in over my head.
你讲咩话 ？In over your head？ 你意思系话企喺深水里边，水就嚟要浸过头？
Right.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in over your head when you're facing a challenge that you aren't able to handle.
Oh, 我明了。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就是太难，难以驾驭。你是说自己学不会冲浪？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n college, I once tried to take a physics class, but I soon realized I was in over my head because I'm really bad at math.
这个我非常明白。我数学也都不好，所以物理课一直是我的弱项。咁你话咧 ，Larry， 我哋听日到底做乜嘢话？去爬山点啊
？You want to hike on one of those volcanoes？
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喺上边露营就更加好啦。
Well, Li Hua, neither of us is an experienced hiker. I don't want to go far out in the forest and realize we are in over our heads.
要唔要揾个导游啊？诶，系啦 ，Larry， 我有个更好嘅主意，我哋可以踩单车环岛游啊。
I don't know. I'm not in good shape, and 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long bike ride. I think I would be in over my head.
咁你话我哋做啲乜嘢先至唔会使你 in over your head?
Well, you know, our hotel offers an all-day massage and spa treatment. I think I could handle that.
乜话？你想成日都留喺酒店里边休息按摩？咁我哋嚟夏威夷做乜啊？我公寓隔篱都有间按摩院啦。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st on vacation.I don't take relaxation lightly.
我有个折冲方案，又好玩又唔会太攰嘅。
Really? What's that?
Sailing， 坐船出海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ake light of， 意思就系指不认真、好儿戏；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咧就系指太懒。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